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有一个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实在是感恩，因为若没有你的拯救，我们陷入在绝望的境地当中，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我们看似常经忧患却不至于丧胆。主，唯愿我们在今天透过雅各的经历，让我们能够看到唯有你是值得信靠的。只有当我们信靠你的时候，我们的路才不会走偏，我们才不至于丧胆。唯有依靠你的应许，我们对未来才有盼望。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亲自成全你的话语要成全的功效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那上回呢，我们就讲到以撒的一家四口啊，个个心怀鬼胎，那上演了一部如宫斗的闹剧，尔虞我诈的情节。那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为了长子的名分所得到的祝福。那到底要是归在以扫这位第一个出生的长子身上，还是要归在雅各这个小儿子身上？然而我们看到，在这一切当中，上帝的旨意依然要成全。不是因为雅各有多好，不是因为利百加有多聪明，不是因为以撒的计划，也不是因为以扫的盲目，而是因为他要他自己的旨意成全在这一家人当中。他要雅各成为那个接受祝福的那一位，他也没有向任何的人去索取帮忙，所以没有任何人的行为，即使是最恶劣的行为，能够拦阻上帝要通过雅各去祝福万国的旨意。然而从人的角度看来，这样的一个计划，这样的一个应许，好像马上就陷入到了一种的危机。因为哥哥以扫恼恨弟弟雅各，从而呢要计划要在父亲死后就杀他的弟兄。那利百加再一次显示出他对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和敏锐，他发现了以扫的想法，又迫切的想要救他的爱子雅各的命。但是他面临一个困难，面临什么困难呢？他不能私自的悄悄的就把雅各打发走，因为这样的话，雅各没有办法名正言顺的去继承他父亲的产业，因为他逃走了嘛，所以贸然的出走对他们的这种继承的合法权并不有利，反而呢会可能导致以扫成为最终的这个继承人。但另外一个困境是什么呢？他又不能让以撒知道说这是他的想法，他想让雅各出走，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暴露了他在背后操纵大局之前的计划呢，也有可能会显露是他在操纵雅各，在操控整个的局势。所以计划不能露馅，但是又要雅各呢在将来有一个由头，仍然能够回来去继承他父亲的家业，但他又要躲避以扫的追杀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知道利百加很聪明的，所以他就找到了一个由头。找的由头是什么呢？他就想说，他要让以撒他的丈夫自己说出，并且差遣雅各到他的兄弟拉班那里去。那如果是以撒自己的差遣，如果是以撒自己的吩咐，那他的继承权仍然保留，就是合法的。如果是以撒自己的想法，那他之前的所有的这些工作都不会露馅。如果是以撒自己的想法，那么他就会心甘情愿的把祝福给雅各，让雅各在临走的时候 仍然是承载着这样一个应许的祝福的。那么他想的这个计策呢，还有一个特别聪明的地方，为什么呢？他再一次以以扫为出发点，他选择那个最薄弱的环节，他选择那个以撒最有可能听他的环节。他的理由是什么呢？就是家庭的问题，家庭当中的不和睦。这一切的不和睦源于谁呢？我们家里为什么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呢？全部都是以扫的错。为什么是以扫错？因为他娶了两个赫人的女子为妻。你看这不孝之子啊，他让我连命都不想要了。所以这样呢，他可以进一步打压以扫在家庭当中的地位，同时呢，能够有一个合理的理由让雅各出去避难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女子呢，实在是心机很重啊，心机很重，还有万全的计策。那么利百加就对以撒说，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，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，像这些一样，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？那既然雅各是那个承受祝福的，按照他父亲亚伯拉罕的做法，以撒理应为雅各去娶本族的女子，而不是当地的女子为妻。那么以撒也知道这是他应当去教导他的两个儿子的，结果呢，他没有做好这个父亲的身份，他没有去教导以扫，当他以扫要去娶妻的时候，他没有拦阻，他没有告诉他我们的家族是承受上帝的应许的，所以不可以与本地的女子通婚。那现在呢，亡羊补牢，在趁二儿子还没有结婚之前，那至少可以有一个拦阻，所以就叫来雅各给他进行婚前的辅导，连对象都还没有，还要有婚前的辅导。这算什么婚前的辅导呢？就给他祝福说，叮嘱他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，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，到你外祖比图利家里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想象以撒要叫雅各过来，那如果你是雅各，你的想法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如果我是雅各的话，我可能胆战心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爸爸已经知道我欺骗他的事情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他可能想的是，父亲是不是要收回他的祝福呢？是不是要苛责他呢？是不是要兴师问罪呢？但好像这些都没有，只是告诉他，吩咐他去做的事情，又给他祝福说，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，使你生养众多，成为多族，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，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。而在雅各离开父家前往巴旦亚兰的时候，他得到了父亲这一样的祝福，而这个祝福其实是非常特别的。因为在27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有一个偷来的祝福，对不对？偷来的祝福原本是给谁的？是要给长子以扫的，但却给了雅各。那么又有一个祝福，实际给了谁呢？给了以扫，但是是一个打补丁的祝福，一个打补丁的祝福。因为只有一样的祝福是给长子的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在前两个祝福里面都没有涉及到亚伯拉罕，都没有涉及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只有在这里提到了。所以这很有可能是以撒他终于的相信，终于的认识到，也终于的承认，原来雅各才是上帝拣选的那一位。我必须要把神给我父亲亚伯拉罕的应许传递给这一个，他才是真正的继承人。这也正是之前26章的时候，上帝向以撒显现的时候对他所说的。如果我们去比较他给他儿子雅各的祝福跟26章的祝福，就会看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你寄居在这地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赐福给你，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 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，我要加增你的后裔，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，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这是以撒在被雅各骗取祝福的时候没有给他的，因为很有可能他以为他是在祝福以扫，对吗？当他以为祝福在以扫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这样的祝福，这个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要保留的，是要保留给那个真正的长子的。而这也更加的体现了他明知道上帝没有拣选以扫，但他对以扫的偏爱，他仍然想要把长子的祝福给他，仍然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改变以扫的命运。但事情的发展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，目前呢，以扫已经结婚，但雅各还是单身。如果雅各不能尽快的结婚，那这个应许里面的后裔的部分怎么样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不结婚他也不可能有后裔，那这样的祝福呢也会落空。于是呢，以撒就打发儿子雅各走了，他就往巴旦亚兰去，到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。那这拉班呢，我们之前见到过，是雅各以扫的母舅。那虽然在应许得地之后，雅各做的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离开神所应许的那个地，这个是比较吊诡的一个事情。在应许得这一片地的时候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离开这片地。那么神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，只不过呢，时间上面会有单延。20年后，雅各会重返故地。而这个时候在另一边，故事又转回到以扫，镜头又对准了以扫。经文说什么呢？说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，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。这里以扫也很会观察的，说要他在那里娶妻，并且祝福的时候吩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。又见这里好几个见，对不对？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，见祝福的时候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，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顺服了，往巴旦亚兰去了。他就晓得，他晓得的什么事情呢？他其实不晓得，他认为他父母亲只是看不中本地的女子。单纯是看不中吗？不是的，因为神的应许要让这一家人成就，要在这一家人的血统当中，在他的血脉当中去成就，所以他为他的后裔是不可以玷污的，是不可以与外族通婚的。于是以扫也想了个计策，他就干什么呢？他就往以实玛利那里去，在他的两个妻子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。那这是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。那这时愚钝的以扫才明白，原来他娶妻的事情并不讨父母的喜悦，而且为他们带来很多的烦恼。于是他就有了一个想法，有了一个办法，就是我再娶一个妻子，这样的话呢，用这个行为来去弥补之前的过错。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Two wrongs don't make a right。 你犯了一次错，你再用另外一个错去弥补，这是弥补不了的。他根本没有办法通过这样的行为再重新获得他父亲的祝福。这时我就在想，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否也有像以扫一样，试图用一个错误去掩盖另外一个错误，以至于我们的错误像滚雪球一样越错越多，越错越大呢？小的时候呢，我有一个爱撒谎的问题，经常呢，我爸回家以后呢，问我作业写完了没，我第一反应就是撒谎，我说写完了，从来不说实话的，没有一次我是说没写完的，没有一次。那后来呢，慢慢我爸就开始对我没有那么信任了。那每次我说写完了，他就会说拿你的作业本来，我要看。那我也没办法，结果拿过来一检查，小孩子嘛，那就露馅了，然后呢就会挨一顿胖揍。 然后后来我学乖了，我没有意识到呢，我爸打我不是因为我没写完作业，我以为他打我就是因为我没写完作业，他打我其实是为什么？因为我撒谎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那后来我学乖了，学乖什么呢？不是我不再撒谎了，而是什么呢？我要把我的谎言编织的更加有技巧一点，更加真实一点，能够骗过我爸的眼睛。那我怎么办呢？比如说我的作业可能是要重复的写一个字，写三页纸，那我干什么呢？我就写完第一页，这样第一面就有了嘛，然后呢就看起来像我写了，然后就出去玩。这样呢，我拿作业本给我爸看的时候，我跟他说老师要求我们写字，重复的写字，那他看完第一页呢，他就知道说已经写了，那就假设后面的也已经写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我就可以交差了。不过久而久之呢，他还是不放心，他又翻一页，又翻到下一页，一看空白的，又露馅了，又穿帮了，再挨一顿胖揍。那这个呢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在想，写一页不行，写一页不行。那么下面呢，我干什么呢？我会停止我的谎言吗？不会的，对不对？于是下面我要干嘛？我写两页，写两页。我才能蒙混过关。那大家听起来这个孩子是否可笑？是不是也很可悲？你有写两页的那个功夫，第三页你不就已经写完了吗？就单纯为了这样的一种撒谎，这样的一种蛮混，为了要蒙混过关。旁边的人可能清楚，你有那个时间，有那个心思，你直接就把作业写完，就可以心安理得的玩，不就好了吗？但不是的，我们人不是这样的。我们人对悖逆的事情有着迷一样的执着，不是在乎那个事情，而单纯就在乎悖逆；不是在乎那个东西有没有做完，而就单纯在乎我们要得到我们所拥有的掌控力。我们有权利去反抗要求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人，要求我们的权利，哪怕反抗的代价已经远超过可能有的收获，我们仍然会反抗，仍然会在悖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以扫就是这样一个例子，他用一个错误去弥补另外一个错误，以为自己的聪明能够让他得到祝福，但是神是欺瞒不了的。那转过来呢，我们还要看一个更聪明的骗子，就是雅各。经文说什么？第十到十五节，雅各出了别示巴，向哈兰走去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，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从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那这一段雅各的经历，想必大家很多人都耳熟能详。有一位解经家呢，就道出了这段经文的重要性。他说这个故事是三重的一个重要性。他说这个故事在讲述一个地方如何变成了圣地。一个地方如何变成了圣地，一个石头如何变成了祭坛，一个逃亡者如何变成了一个朝圣者。一个地方如何变成圣地，一个石头如何变成祭坛，一个逃亡者如何变成了朝圣者。上帝在他的恩典当中，在那个地方向雅各显现了自己。那雅各的性情我们知道，他是居家的，是内向的，对吗？当他哥哥以扫到处去打猎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喜欢待在家里。那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他特别受他母亲的宠爱。 但这一次，一个本来没有冒险精神的，一个本来内向的雅各，却不得不离开家，去面对浩瀚的未知。而他手中唯一拥有的，就是身上的衣物和父亲的祝福。雅各离开他的家，路上呢，没有宾馆，没有酒店，也没有超市，也没有饭店，那只能露宿荒野，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，就枕在头底下睡着了。那我们可以想象，雅各之前，他天天与家人在一起，每天牧羊，回来呢，就有母亲做的饭食，周围都是他们家的财产，他们家的地和他们家的仆人，可谓是衣食无忧。那现在因为神定义要赐福给他，他反倒成了一个亡命天涯的人。这是何等的福气，让他成为一个亡命天涯的人，风餐露宿，夜住小行。他甚至不知道他能否活着到达巴旦亚兰。他之前的大好前程，他的祝福，他的那些应许，他长子的好处，现在变成了两手空空。他的孤独、失落、不安、害怕、无助，是可想而知的。当他躺在那个不知道名字的地方睡觉的时候，他在想什么呢？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睡了一个好觉，好像没有，因为一直在做梦嘛，对不对？可能有一定有很多很矛盾的情绪涌入到他的脑海当中。他是为了他从兄弟那里赢得了祝福而感到庆幸吗？还是为了欺骗他年迈的父亲而感到懊悔呢？是为了能够逃离以扫的追杀而感到安慰呢？还是为他前往哈兰的漫长旅途而感到忧虑呢？或许对母亲的爱的失落而感觉到孤独。上帝知道雅各的烦恼和脆弱的感觉，在这时上帝突然向他显现，是在他没有专心寻求神的时候。注意，这不是他正在祷告求告神的时候神向他显现，也不是他在敬拜的时候，而是在他毫无防备毫无期待的时候神向他显现。不是雅各在找神，而是神来找雅各。这是恩典，这是出于怜悯。上帝向他显现，是为了在未来的艰难岁月当中，他要兼顾这个应许的继承人。他要雅各知道，他祖先的上帝，他祖父，他父亲的上帝正在指引着他的道路，好让那个托付给他的祝福能够通过他来实现。其实我们知道雅各此去的目的呢，是找一个妻子，但是呢，在一开场，在路途的一开始，他就找到了上帝。我们之前在讲到提到过，在古今中的传统上呢，会把神的敬拜的场所固定在同一个位置。因为每个民族呢都有自己侍奉的神明，而神明的显现呢就会在他管辖的区域范围之内。也就是说，雅各在这个时候已经离开了他父亲所侍奉的神的那个管辖区域。很可能是利百加当时怀孕的时候去求告神祷告神的地方，他已经离那里很远了。而他现在所睡觉的这个地方并没有任何的祭坛，也没有任何的庙宇，也没有任何的标记说明神曾经在这里向人显现，他都不知道那个地方的神明叫什么。他也照样不会在这样的一个荒郊野岭期待与任何的神能够相遇，更不要提是创天造地的神。而这也让我们看到，在使徒行传当中借着保罗的口所说的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能被固定在同一个区域，反而他的显现是伴随着他所拣选的人。神的显现不是按照区域，而是按照人，是建立在与跟随他的人的关系上面的。所以上帝在这里显现自己， 唯一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不是这边有个神庙，不是这边有一个神坛，唯一的原因就是雅各。雅各来到了这里，不是因为这个地方特殊，而是到了这里的人是他所拣选的。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所伴随的意象是什么呢？让他梦见天地间有一个连接的梯子，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。那往往我们想象梯子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平常干活的时候上去爬上去爬下来的那个梯子，但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这样的梯子。那在圣经的语言当中呢，它的形容更像是一个阶梯，更像是一个阶梯。我这边有一个图片，上面描写的呢就是伯特利，伯特利那地方的这样的一个全景。大家看到后面像梯田一样的那些向上攀升的地方没有？那个就是梯子，那个就是梯子。所以在这意象当中，我们看到有阶梯一直通到天上去。所以他可能是睡在下面，看到了上面的阶梯，但是那个阶梯不是反映的现实的阶梯，因为这个阶梯还没有到天上去。他梦中的那个阶梯一直达到天上，达到上帝的所在。但最不可思议的要数下面的光景，是神亲自向他显现，而并非只是天使。有一种的翻译呢，不是说神在梯子的顶端，有一种的翻译告诉我们是神在雅各的旁边，是在他的身边向他显现的。上帝对雅各的显现就包含了两种的感官，一种是视觉的，一种是听觉的。那视觉的显现呢，是让他在梦中看到这个异象，另外让他看到天际之间是有通道的，不是隔绝的，人与神之间是可以有联系的。那另外呢，梯子上面有天使为上帝和他所拣选的人来服侍。那这种的视觉的效果所组成的画面，是要让雅各看见神的临在，看见神的临在，是神要与人同在的，神与人之间要建立关系的。更确切的说，或者更具体的说，是神要与雅各之间建立关系。那这些的要素呢，都是铺垫，为了预备在梦境中的雅各能够聆听到上帝的话，这就是第二个感官，听觉。他亲自对雅各说话，而不是通过梯子上面的这些天使来传话。他亲自对雅各说话，他所说的内容是应许。他不仅向雅各显现，更是给他应许。这里呢，我们仍然可以想象，神完全可以追讨他欺骗他父亲的罪，但却没有。这里神向雅各首先陈明自己的身份，他说自己的身份是什么？不是别是巴的神，对吗？他没有介绍自己说我是巴旦亚兰的神，他说他是谁的神？他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。神要绑定他的身份的内容，不是一个地方，不是 where，而是人物，而是 who。 那这里接下来他对雅各有四重的应许，四重的应许。那这四重的应许呢，我给大家总结为这四个。第一个是同在的应许，第二个是土地的应许，第三个是后裔的应许，第四个是归回的应许。那首先神说我要与你同在，雅各在这种流离失所的处境当中，他最需要的是看见上帝并没有抛弃他，依然的与他同在，依然的与他这个欺骗家人，从而招致杀身之祸而逃亡的人与他同在。那第二个土地的应许，是回顾神对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应许，向雅各陈明上帝的应许并没有因为他的逃亡而改变，也间接证明了他确实是亚伯拉罕和以撒所敬拜的那一位神。第三是后裔的应许， 仍然是回顾给他先祖所立的约，他的后裔必数目繁多，并且四散开展，这也给他之后的路提供了确定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去的计划，我们再重复一遍，他去目的是什么？讨老婆嘛，对不对？要娶妻子，所以能不能娶得到呢？就看神的应许咯。神应许什么？他的后裔诸多，并且要四散开来。所以呢，他就知道他这次娶妻必定成功。如果稍微剧透一点呢，不仅成功了，成功的还多了，到后来就产生了很多的麻烦。那最后呢，是神应许他对他的保守，让他能够安全的回到这里。上帝通过这个异象清楚地表明，他是掌管天地的主，是信实的神，是能够兑现他所应许的诺言的。而且呢，这位掌管天地的主，这位高高在上的主，他不是只是维持和保持与人的距离的，他还怎么样？他还要与雅各同在。雅各何德何能啊？雅各有什么好处呢？雅各有什么能力呢？让神与他同在呢？并不是因为雅各本身，而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对他的拣选。雅各像他父亲以撒一样，他需要亲身的经历神的伟大，需要亲身的经历上帝的信实，需要亲身的经历耶和华的同在，让他认识神，从而认识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盼望。这也是让他对神有信心的基础。在他背井离乡的时候，应许给他土地；在他没有妻子的时候，应许给他后裔；在他前途渺茫的时候，应许让他回到这里。尽管雅各得到了祝福，尽管他是窃取了祝福，但似乎是以扫而不是雅各获得了他父亲的财产，因为现在以扫仍然陪伴在父亲的身边，而雅各是孤身一人。但上帝要雅各看到，你唯一需要的，唯一所依靠的，唯一值得你依靠的，是我的话，是上帝的话，才能够让你得地为业，才能够让你得后裔，才能够让你有衣有食。但为了这个应许，他需要耐心等候20年才能够回来。但是在这期间，这20年的等待当中，他会发现上帝的应许是足够的，上帝的应许是完全的，不管时间单延多久。接着雅各醒了，说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，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雅各有惧怕的反应，这是正常的。在整本的圣经当中，与神相遇会带来给人的恐惧。当有罪的人遇见圣洁的上帝的时候，他会被吓倒，像死了一样，并且非常的敏锐意识到自己的罪恶和不配，站在永生神的面前。那同时雅各的恐惧也表明，他之前好像从来没有像他祖父亚伯拉罕那样与神实际建立关系。但这一夜不一样，这一夜他经历了神，神不再只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不再只是以撒的神，不再是我祖父的神，不再是我父亲的神，现在神要被称为什么？也要被称为雅各的神。他醒来后，他并没有忽略或者轻视他所做的梦。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这样反应，不就是个梦吗？大不了就做了一个梦而已，还是个噩梦，很吓人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没有这样去选，他反而坚定地相信这梦的经历就是经历了神。这梦中神所给的应许就是实在的应许，这就体现了他信心的所在。他起身立了石头为柱子，浇油在上面，这是敬拜的表现。并且他给这地起名叫伯特利。伯特利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的家，或者是神的殿。一个原本无名的地方 变得有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的同在。一个原本逃亡的人，现在变成了敬拜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的同在。不是这个地方特殊，让神特别的显现，而是因为神的显现才让这个地方变得特殊。接下来雅各就许愿，这是面向他所显现的神，对他显现的神所做的回应。那我们看到他的誓言呢，好像有很奇怪的地方，他总是在假设啊，若你要与我同在，若你保守我，若你让我的后裔繁多，好像全部都是假设，好像他并不相信神。但其实呢，我们看到虽然雅各是一个很喜欢讲条件的商人，是个生意人，然后呢看起来好像还想要用十一的奉献来去操纵神，对不对？说如果你做这些事情呢，那我就把我所得的十分之一都给你哦，就好像神能看得起他的十分之一的。你要这样这样，我就这样这样。但如果我们细读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所谓的这些条件，其实都是在回应刚刚神给他的应许。他先提到神应许与他同在，保守他，保佑他，那这个保佑也包含了食物和衣服。接着他又提到能够平安回到父亲的家，最后提到神给他的恩赐。他说，我要从你所赐恩给我的东西上面给你十分之一。他清楚地明白他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上帝以外，他要以耶和华为他的神。这样的回应呢，并不一定是讨价还价，也有可能是他在得到祝福之后对于恩典的一个回应。上帝向他的显现所赐下的应许本来就是白白给的，是恩典来的。即便雅各之后再努力他兑现他的启示，对于自己是否能得到神的祝福，这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。他不能通过他的努力让神去兑现上帝的应许，是应许先赐下，是祝福先临到，从而有的对已经临到的祝福，已经赐下的应许那样的一个感恩的回应。所以这也教导我们奉献的意义。奉献不是拿钱去操纵神，说我给你一点你给我这个好处，我给你这些你给我这个好处，不是的。而是所有我们已经得到的好处都是出于神的恩典，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怎么样，我愿意拿出一些来作为一个感恩的回应，作为一个感恩的回应。这样的反馈是需要信心的。如果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真的愿意与神同行，那在面临生活当中所有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依赖自己的判断，以一种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来去回应生活当中的难处，而是要寻求神，仰赖他的带领，这才叫做凭信心来生活。无论是人际的关系，无论是工作、家庭，或者是日常所繁琐的事物当中，每一样我们都需要信靠神对我们的应许，每一样我们都需要对上帝有信心的回应。而这样回应的基础是我们需要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，他不会抛下我们。那我们凭什么可以这样确信呢？雅各，你说雅各他已经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梦境，对不对？他是有确据的。那我们今天有什么确据呢？我们凭什么相信神是与我们同在的呢？雅各知道吗？但我不知道啊。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这样说，耶稣说的，他又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原来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阶梯，他使我们成为了神的殿，成为神的家，他就是伯特利，他成了肉身的样式， 在我们中间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在我们中间支搭帐篷，充充满满的有真理，有恩典，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耶稣的显现是上帝与人类之间的纽带，他被称为以马内利，意思是什么呢？是神与人同在。在他升天之前，他对门徒吩咐要万民做他的门徒，同样他也应许了门徒要常常与他们同在，直到世代的终结。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或者线上的弟兄姐妹，你是否经历过在你毫无戒备的时候上帝向你显现呢？你是否经历过在完全没有期待的情况下神对你说话，让你感觉到，让你不住的惊叹，原来神真在这里。我有一个经历，而这个经历是我跟神一个很真实的体验。我记得2017年的时候，那段时间呢，我还在思考该什么时候辞掉工作，去全职的去读神学，去奉献。我已经领受了呼召，但我一直在等一个时机，我也不知道我在等什么样的时机。当时呢，我跟上帝讨价还价，我说你让我的这个养老金里面有10万块，我就可以奉献给你。因为我虽然不是一个很贪财的人，但我希望我的未来有保障，所以我跟他讨价还价要这个。那段时间呢，我也知道这样的一个只是自己在是自己的私欲了，是自己自我为中心再去作祟。那我那段时间我的工作呢，在一家的公司，那家的公司呢业务呢不是非常景气。那有一天我突然就看到一个新闻，就看到呢我们公司当时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，同行业的最大的竞争对手被收购，被兼并了。那这个我是干会计的嘛，所以我是对这种行业的信号非常敏感的。这种行业的信号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行业都在面临着巨大的压缩的空间和挑战。所以大家都会活得非常的困难，都会活得非常的困难。当时呢就跟一些同事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呢，大家发现都人心惶惶。那天晚上我回到家，我也把这个事情呢就告诉我太太 Indigo， 然后我们在临睡觉的时候呢，我们还在那边调侃什么呢？说哎，如果公司把我 lay off， 把我遣散了，那我可以在加拿大拿着 EI 的，我可以拿着那个保险金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一边拿着保险金，然后一边去读神学，这样我又不亏，对不对？我有一份的收入，然后我还可以去读书，这岂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吗？这岂不是美事吗？我就这样想，那第二天呢，照常去上班。当时正好是月底，是我们做会计的，这月底都是最忙的时候。那加拿大这边呢，只有我跟我的老板，我们两个人呢做这个所有的财务的东西。那我正在处理我自己手头上的工作，就看到了经理呢，就通过我们内部的一个这个就是内部的一个信息啊，就发给我一条信息，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。我以为呢，就是商量接下来这个马上我们要做最忙的这种准备嘛，所以就是说这两天的手头的工作我们怎么样来分工。结果我一进去的时候呢，他先让我关上门，然后我就注意到呢，他的那个电话上是有人在接线的，是按着免提的，那个灯是亮的。然后呢，我坐下之后，电话那头的人呢就告诉就介绍说他是人事部门的。然后再看我经理的表情我突然就意识到了，我要被 lay off， 我马上要被炒鱿鱼了。果然我经理呢就一脸的沮丧就宣布了这个消息，因为公司的财务的状况，所以呢加拿大的部门要被砍掉。那后来呢我知道我的这个经理，我们整个的部门都没了，全部都搬到美国去总部去了。然后他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呢，我当时一下没忍住，我扑哧一下笑了出来。那我经理就很错愕地看着我， 估计是我不知道是他吵过很多人没有，但是呢，应该没有人在炒鱿鱼的时候呢是笑的啊。那我笑了出来，但是我自己知道不是因为炒鱿鱼这个消息本身啊，但在座的你们呢，意识到昨天晚上我们刚刚所有的这个对话，我就发现呢，原来上帝在听的，原来神竟然真的在那里，我们竟然不知道。在之前创世纪十一章的时候，人们试图造一座通天的塔，巴别塔，把上帝要固定在一个地方，在这里你向我们显现，要降临。而上帝没有这样做，反而变换了他们的语言。现在在上帝的主权下，他亲自的降临在伯特利的这个阶梯，成为雅各患难中的帮助。今天或许你处在跟雅各类似的境遇里面，四面都是荒野，看不到希望，前途未卜，陷入到绝境和困境当中。又或许你为自己的工作而哀叹，感觉命运多舛，无力自救。又或者你刚刚失去工作，或许刚刚失去亲人，或许刚刚失去住所，失去稳定的生活。但通过今天雅各的经历，我们需要认识这位与我们同在的神。当我们无力自救的时候，他来拯救我们。我们最担心的罪和死亡的问题，他都差遣他的爱子来为我们解决了，那还有什么生活上的问题是我们不能信靠他的呢？他能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我们岂可不相信他的应许呢？这地方被称为伯特利，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是天的门。而这地方被雅各敬畏，是因为在这里他遇见了那位应当被我们敬畏的神。上帝与他子民的同在是贯穿整本圣经的核心。上帝同在的应许在每一个信徒身上带来同样的敬拜和信心的回应，跟在雅各身上是一样的。这是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的信息，神借着恩典临到他的子，并应许与他们同在，并要使他们成为世界的祝福。反过来呢，我们要以敬畏和敬虔的心来回应他，来敬拜他，来侍奉他，也让一切还没有认识他的人向他们去传扬他的美德。雅各在伯特利反映的是敬拜的原型，阶梯的意象也是恩典的意象。上帝通过他提供了人能够进入他同在的通道，而耶稣正是这通道的唯一途径。雅各所看见的神的使者在那阶梯上上去下来，耶稣也照样说，我们要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。雅各通过敬拜来回应意象，我们所有的敬拜都应当以耶稣为中心，因为他才是通往父神的唯一道路。雅各在伯特利的经历再次印证了之前上帝对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应许，使他们离现实更近了一步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他的经历成为了我们每个信徒的榜样，提醒我们在最危机的时刻，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。如果我们信靠他，他最终也会在我们身上实现他的应许。我们一同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成为了我们与父神之间的阶梯，我们透过你才能到父神那里去，我们也唯有通过你才能到父神那里去。求主你今天怎样向雅各在伯特利显现，你也向我们显现，显现你的同在，显现你的信实，显现你的应许，使我们在患难当中知道我们可以信靠你，而唯有信靠你 我们才能够在神的殿中，在神的家中安稳，不惧怕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